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的讲道，而且是站在这么高的高台上，真是高处不胜寒，求神加添力量。我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三百勇士。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取自四世纪关于神借着基甸拯救以色列人的故事。士师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 judge，就是法官、判官的意思。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在以色列民中审判、管理。但是士师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神兴起的拯救者。因为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常常的离弃神，以致陷入衰败。而当以色列人一旦回归、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但是好的伤疤忘了痛，每当他们一旦士师逝去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又重新离弃神，再次陷入衰败。四世纪记载了七次这样以色列人的兴衰史，基甸的故事是其中的第四次。那基甸是神给以色列人兴起的一位大能的拯救者，我们对他的故事可能都比较熟悉，比如神亲自向他显现呼召他，或者他用羊毛干尸向神求印证，最著名的就是他带领三百勇士大大的战胜了135,000个敌军，那样一个传奇的战争。但是我今天的分享重点却不是在基甸身上，而是那跟随他的300个勇士。因为300个勇士的记载就对我而言是有一些特别。我记得我还在维吉尼亚读书的时候，一个主日，我们的英文牧师他讲到的信息就是基甸和300勇士。当时我听了很感动，然后我就坐在那里默默地跟神祷告。我本来所想求的就是求神让我也能成为一个像基甸那样的勇士。我想也许你也曾经这样想过，甚至做过这样的祷告。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的，祷告出来竟然变成了，我不求让我成为基甸那样的勇士，但求能成为300勇士中的一个，能够为神扎扎实实的打仗。这个祷告一直存记在我心中。但是10年过去了，我观看我的生命和我的见证，我心里面很惭愧，因为我的生命离勇士还很远。但是300勇士一直是我心中的感动，只是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仔细读这段圣经。当我再一次阅读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了300个勇士，它四种宝贵的，至少四种宝贵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今天的感动是与大家只分享其中的一个。这次的信息实在来说是对我自己说，我也盼望他能够激励你们。那基甸的故事的背景就是主要发生在耶斯列平原，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所以每当以色列人他们播种的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和那个东方人他们就上来攻击他们，毁坏土产，然后掠去他们一切的驴牛羊，然后他们还把不给那些以色列人留下任何的食物。所以呢，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在俄弗拉那里呼召了基甸成为士师。这一年当这些敌人再次来攻击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基甸，他就吹角，然后召聚了好些以色列人，他们安营在这个哈略泉旁，就是这个小黄旗很小。那些米甸人他们就安营在摩利岗那里，这个小绿旗所标识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要读的圣经就是选自这场战争里面有关这300个勇士的记载。我想请我们左边的会众来读第一页圣经， 右边的会众读第二遍圣经好不好？第二页的圣经。好，请。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们夸大说，是我们的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来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斯他，只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渡河，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那时西巴和撒母拉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西巴和撒母拉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母拉，击散全军。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召聚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也求你对我说话。神，我们愿真是愿孩子的口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我们也求你圣灵膏抹你的话语，愿这话语真如箭一样能够攻破人心中的营垒，进到人心中，发生那美好的果效。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这个会场，不容那恶者来搅扰攻击。神啊，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300勇士有哪四个品质呢？就是这4个品质，他们有勇敢的心，他们警醒不懈，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坚持到底。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请问你觉得这里面哪一个最宝贵最重要？同心合意，坚持到底，都一样。好，我是觉得警醒不懈是我们最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勇士的警醒不懈是怎么得看出来的好吗？当基甸召聚了以色列人，他总共召聚了32000人，而当时的敌军有135000人，所以兵力对比是1:4.2，还是有得胜的可能。所以耶和华知道人心的败坏，他要以色列人明明白白的知道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用经过2次的挑选，选出来300个勇士来对阵这135000人。那这第一次的挑选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惧怕胆怯在英文中用的词是叫做 tremble with fear，就是说人因为害怕他的全身发抖，表示这是一个极度的害怕。于是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你要知道当时的场景，圣经上记载说 米甸人布散在平原上，他们多如蝗虫一样，他们带的骆驼多得像海边的沙。看见这样浩大的阵势和己方这么少的人，那些不退去的人就可以说已经是勇士了。所以说这一万人可以说就是勇士。但是尽管这样，耶和华神还是嫌人多，他又进行了第二次挑选。我们看圣经上他怎么挑选的。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然后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耶和华就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选，是不是？这被挑选出来的人是那些用手捧着水然后像狗一样甜水喝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这样喝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还可以观察四周的环境，就是表示这些勇士是在喝水休息的时候依然是极其警醒的人。而那些跪下喝水的人，他们不止不能观看四周的环境，他们还把他们最弱的后背暴露出来，就表示他们的懈怠。你知道敌人常常最有效的攻击就是在我们懈怠之时。所以这选出来的300个勇士，他们是极其警醒从不懈怠的人。那为什么说他们说这个警醒不懈是这四种品质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个品质呢？这是因为警醒是耶和华拣选战士最重要最严格的一个标准。说它最重要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人只用了两种标准，而警醒是其中的第二种标准。也就是说，神看一个战士的警醒比他的勇敢还重要。说他严格是因为那一万个剩下的一万个勇士中只有300个人有警醒的品质。这300个人可以说是勇士中的勇士，他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勇士的竟然不是他们更勇敢，而是他们警醒不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也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事实上基甸时代的那300个人能够因为警醒被神所使用，这是在告诫我们现今的人，我们也要到警醒，因为我们在一场战争之中。那我们清醒我们在一场战争之中吗？当一个人因神的灵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刻，那一刻他其实就已经进到一场征战之中，是与魔鬼和属他的世界的征战。否则圣经上也就不会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凝气的恶魔征战。圣经上也不会告诫我们要穿上牧师前段时间所传讲的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也不会有像基督精兵这样美好的诗歌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承不承认，你都是一个战士，一个与魔鬼征战的战士。但是只是做一个战士还不够，还要做一个警醒的战士，因为我们的敌人比那300勇士所面对的135000人更加的可怕狡猾，而且世上所有不属神的人都是他的手下。我们也知道，但是带领我们征战的乃是比这些敌人更大的耶稣基督，他也应许我们必定要会得到胜利。但是神在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不警醒就会带来极大的亏损。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一直不太了解的就是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人，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小心 因为魔鬼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若不小心你就被吞吃了。所以不警醒的人就是那些可吞吃的人。魔鬼凶猛如吼叫的狮子，但是他的攻击却是常常悄然进行的。你有没有见过狮子如何攻击一个猎物？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狮子攻击猎物之前先嗷嗷叫两声然后扑上去，他总是先悄然之间寻好目标，定好目标，然后选好地方伏下来，然后紧盯着目标，预备好全身的力量，然后如箭一样猛然发动扑向目标。所以悄然之间英国的教会坠落，那里曾是有许多伟大复兴的一个地方，那里也曾经是全世界福音的中坚力量，但是如今英国却全然的世俗化，他们把神从人的心中、家中、社会政治中除去。在2005年一个英国教会普查表明，只有 6.3% 的人还正常去教会，而从1969年到2007年这短短的近40年间，有1500家教会关闭，很多壮观的教堂不再是敬拜的中心，而是旅游的热点。不止英国、德国这个带来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地方，乃至整个欧洲教会的光景几乎都是如此。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在挣扎之中。在1967年的时候，每5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他不是基督徒，而2014年的时候，每7个人中就一个人说他不是。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那所有这些教会之中的人，那些教堂都还在，但是那些人都哪去了？他们就被魔鬼吞吃了。我们需要警醒，但是警醒的事情有很多。今天我只想从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教会中举几个我很有负担的例子。在个人的生活中，我觉得第一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与神的个人关系。一个美好的个人，一个与神美好的个人关系，是我们生活、工作、侍奉的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做一个勇士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只有我们而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神的话语就必不可少。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的那七次以色列人的兴衰史，你会发现敌人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各个方面来攻击他们，而在基甸时代，敌人攻击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粮食。你知道魔鬼现在同样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攻击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属灵的粮食。那基督徒的属灵粮食是什么？不就是神的话语吗？魔鬼只要用各样的诡计诱惑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对神的话语不重视，让我们不去读他的话语、思想化的话语，魔鬼就成功的把我们的粮食夺去了。所以一个没有粮食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力量，他的属灵的生命也就没有办法成长。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以前在这里做过一个简短的见证。在5年前，我几乎是从加州逃离来到这里，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艰难，我的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父母的问题，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的心力憔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神应该是我的力量，可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力量总是出不来。我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查经班、主日学、主日崇拜，我甚至在艰难里面还参与好些的侍奉，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给我暂时的力量和安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这样，一直这样的软弱。直到一个新年的元旦，我再一次拾起圣经，然后定下计划，要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每天再读一遍灵修的文章。事实上，我整整花了2年时间才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真的知道心里面温暖、踏实、有力量，而且我体会到上帝与我同在的那种满足和喜乐。我也知道了为什么我以前总是那样的软弱，就是因为我重视了聚会和侍奉，但是我却忽略了个人与神关系的建造，就是日常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生活里面，你的生活中是否软弱无力，你的灵里是否枯竭，你的侍奉是否疲乏。但是我知道教会弟兄姐妹的安慰、鼓励、帮助，敬拜在所带来的喜乐，讲台上所带来的激励，侍奉中所带来的满足，他们是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只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安慰和力量，他不能长久成为我们长久得力的一个主要依靠。唯有和神真实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才是我们随时得力量和帮助的源泉。在圣经上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只有当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才会生长茂盛，才会开花结果。我们日常与神的这种日常的亲密亲近，日常的读经祷告，就是这种枝子与葡萄树连结的关系。我们没有来亲近他，没有来向他祷告，没有来读经灵修，我们就是枝子离开了葡萄树。没有神，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需要警醒这个人与神的关系。那在家庭的生活中也有很多需要警醒的事。随着我女儿的长大我对她的属灵生命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我只有一个女儿，今年她12岁。我看着她从出生时的2磅12盎司长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大女孩，我心中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爱她，非常的珍惜她。正因为我太爱她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她带到神面前来。因为我知道世上能够祝福她的，祝福她一生一世的，能够对她最好的只有上帝。我想这也是所有我们做父母的同样心中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把这些孩子带到教会中来，让他们在这里长大。但是这样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肯塔基一个创造博物馆和诺亚方舟的公园，他们的创始人 King Ham 在2009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Already Gone， 就是已经不见了。他们做了一个严谨的调查，采访了1000个20到29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的特点就是他们现在不去教会，但是他们从小是在福音派教会长大的。他们发现在这一群年轻人中有 95% 的人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还正常去教会聚会，而到高中的时候只有 55%， 到大学的时候只有 11% 的人在大学开始的几年还正常去教会，但是到后来也不再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一群年轻人，他们 90% 的时候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在中学和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流失了。你有察觉到这样子吗？那我们教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能够变成这样的年轻人呢？61%，就是将近2/3。所以让我冒昧的说一句话，一个很残酷的话，当你今天看见教会我们的孩子 请记住他们的面孔，也许有一天他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很让我们心痛的事情。那到底为什么这样？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环境。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他从小的时候很温顺的来教会，可是等他进了高中进了大学的时候，他信仰就开始挣扎，以至于到后来慢慢就不再来教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你只要看一下他们所处的这些环境就可以理解。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同学朋友，他们所用的教材，所读的书，他们所看的这些电影电视网络，他们所追逐的时代潮流，所看的新闻，包括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等等，大部分都是抵挡神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没有一个和神美好的关系，他们又如何抵挡？可以说所有的这些环境是全方位的在攻击洗涤他们的头脑。怎么办？这就关系到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不警醒和与世界的妥协。每天我们将孩子的生活一切都安排好，然后把他们送到学校，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让他们在这里读经背圣经，然后有基督的朋友一起玩，有时候他们还开始一些侍奉，我们心里面就挺放心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父母是负责孩子们的物质需要，教会是负责孩子们的属灵建造，那父母的属灵责任在哪里？圣经上这样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父母的属灵责任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儿女认识神，亲近神，建立和神真实的个人关系。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孩子当他们进到世界的时候，就是进到一个抵挡神的世界。我们说的常常是他们进到公立学校，其实进到很多的基督教学校也没有好多少，因为基督教很多的学校已经与世界妥协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儿女属灵最重要的守望者和建造者，不其次才是教会。那父母，但问题是，如果父母我们自己都不能建立一个和神美好的个人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能指望孩子们能建立这样的关系呢？在基甸取得最终的胜利的时候，他捕获了米甸的另外两个王，基甸就要他的长子去杀这两个王，而当他的孩子还很小，没有胆量去杀，这时候那两个王就说了一句非常属灵的话，他说，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意思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基甸的儿子还小，所以他没有力量，当基甸要他去杀人的时候，就是在让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同样，我们现今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和神自己亲密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让孩子们能建立这样的关系？孩子们不能建立和神这样的关系，他们又如何有力量来抵挡世界的影响呢？我们需要警醒，但不只要警醒，还不要和世界妥协，要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与世界的分别。我们的学校每一年都会庆祝 Halloween 万鬼节，我们不允许女儿去参加，学校也会把这些所有不参加的孩子们聚在一处，放在一起。学校这么大，每一次女儿都告诉我，几乎只有一两个人和她在一起。那在她小的时候，她每次回来都跟我说，她心里面很难过，很痛苦，很孤单，因为她看见别的孩子玩得很开心，她好想和他们在一起。那我看见他们这么自小啊，稚嫩幼小的一个小孩子， 这样的难过，我心里面很痛。我知道那种脱离群体的孤独感，但是他这么小就要经历这些，真是于心不忍。但是感谢神，我们教会有 Harvest Party， 每一次他都得了安慰，得了补偿。现在他长大了，他也习惯这样子了，而且甚至他还觉得这些有一些与众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举这些个人的例子，不是要标榜我的属灵，我只是不甘心。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产业，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抚养长大，我们这样的爱他们，这样的珍惜他们，却不能把这些孩子带到那位人更能爱他们、更珍惜他们的神面前，却让他们被世界轻易的掳去，你甘心吗？我们教会有差不多150个儿童青少年，加上上大学的人更多。这是神赐给我们教会极其宝贵的产业，建立和守望他们和神的关系，是一场极其艰巨的战争。但是正如那300个勇士，他们面对这样浩大的敌人，他们靠着神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也当如此，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当起来，为我这些孩子们警醒祷告，为他们守望，用着各样的智慧，用着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机会来坚固他们，建造他们属灵的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些还在教会的人，让他们不流失，让他已经流失的再要回来。那在教会之中，很多警醒的事中有一件事特别具有欺骗性，就是得胜之后的安逸。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牧师曾经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在他每一次属灵的征战得胜之后，也是他最警醒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灵性最低，而那个时候魔鬼最容易攻击他。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中屡屡记载。你像大卫王，当他在后方安定的时候，就犯了可怕的奸淫和杀人的罪。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上帝赐给了他前无古人后无来有的智慧，又加上了极大的尊荣、声望和财富。但是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却离弃神，转拜偶像。即使在后来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好王，你像乌西亚王，当神使他强盛之后，他就心高气傲，要强行献祭，以致被神惩罚。那西西家王，他神用神迹拯救了整个的国家，医治了他的疾病，延长了他的寿命，结果他却自满的把库府中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敌人的使者看，以至于所有的这些东西最终都被掳去。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当他靠着神一人单挑850个假先知，大获全胜之后，只因为耶洗别皇后一句恐吓的话，就奔走逃命。而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很多人被神重用之后，他们就重重的跌倒，很多这样的例子。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警醒成功之后的安逸。我们教会也即将迎来这样一个时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教堂要建好了。感谢神，我们将有自己的地方敬拜赞美神，自由的敬拜赞美。这是一个喜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刻。我亲耳听见一个大教会的一个领袖，他说当他们的教会建堂之后，就再也不见增长了。我也亲身经历过，我读书时候的教会在我们没有建堂之前，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欢喜快乐，可是等建堂之后却矛盾四起，最终几年前连牧师都不得不举家离开，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新的牧者，这都是让人很心痛的事。我们的教会建堂好之后会有很多的喜乐，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意见或建议。只有当我们同心合意，彼此顺服，才会避免这些纷争，好好的使用这个堂来见证荣耀神。三周前金志刚弟兄在这里讲到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需要警醒。那么如何警醒呢？我们来读一下圣经上的这些话就可以知道。耶稣说，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圣经上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你看见警醒总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警醒祷告的目的是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迷惑就是看不清真实的情况，看不清全局。一个简单有效的迷惑，就是让一件事情占据了我们整个的眼目和心思。正如因为惧怕退去的那两万两千个战士一样，他们为什么会退去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敌人的可怕，那个可怕占据了他们的整个的眼睛，他们整个的心思，以至于他们看不见那位呼召他们的神。还有一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个小小的叶子只要离我们眼睛近了，遮住了我们的目光，就可以使我们看不见那巍峨的泰山。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叶子，我们家庭、我们的工作、学业那些的前途，我们儿女的前途、家庭的需要、父母的需要、身体的疾病等等这些，当这些事物、这些忧愁、这些烦恼占据了我们整个的眼目、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他们就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生命中的神。弟兄姐妹，我想要说的是，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世界中的所有的人身上，但是我们却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车子房子，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儿女，为了父母，为了妻子，为了丈夫。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金钱名利地位，我们活着是为了要彰显出来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一切美好的属性，能够做他的见证，能够传扬把神这样美好的福音传给那一切有需要的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无论是我们的眼泪、是我们的欢笑、是我们的痛苦、是快乐、是我们的疾病、是医治，所有的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所允许的，都是上帝用来铸就建造我们的生命，好来彰显他的荣耀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注目在这世上的这些事中，我们就忘记了这些事背后上帝的美意，我们也忘记了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和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就被迷惑了。而警醒祷告可以把我们从这种迷惑中提拔出来，让我们看清全局，让我们看见各种属灵的需要，让我们分辨魔鬼的计谋，得着提醒。事实上不止如此，一个常常警醒祷告的人，他们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应许，他们知道合一的重要，他们也清楚神从始至终的旨意。而这一切就是那些勇士、三百勇士所有其他品质的根基，就是勇敢的心，就是同心合意，就是坚持到底。那与神与警醒祷告相称的，当是我们实际的行动。也许你会说， 祷告就是一种行动，是不是？但很多时候祷告是用来作为我们一个借口。比如我们祷告说，神求你建造我的儿女，可是我们却不按照圣经上的教导，用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机会来建造他，来帮助他，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虚假的祷告。所以一个真正的警醒祷告就一定会带来真正的行动。当神让我们在警醒祷告中看见各种属灵的需要，看见我们属灵的怠惰，看见我们儿女的挣扎，看见教会的危机，看见各种属灵的破口的时候，我们就当起来征战。在美国的生活有很多拦阻我们不让我们起来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忙。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通病。但前段时间洛哥教会的长老栾大端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在教会办公室说的一句话很提醒我。他说，永远不要等到你不忙了再来侍奉，你等不到那个时候，因为你永远会忙。他是就着侍奉而言的，这也实际上可以用在我们的警醒上面。因为不要等到我们不忙了再来警醒，再来祷告，再来行动。我们可以努力寻找机会。有一次我听见建中长老他分享说，他因为太忙了，所以他开车的时候和自己的孩子读经灵修。这样的智慧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警醒祷告上。除了忙还有很多其他各样的原因，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真心重视，就一定可以找到机会，找到时间。只是时间紧迫，眨眼之间我们就老了，眨眼之间我们的孩子长大离开我们了，眨眼之间我们的教会也更新换代了，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和机会能够错过了。所以这是我的分享。基甸和300勇士他们的战争已经过去，神借着古时的事却是要告诉现今的人，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之中，我们需要像基甸一样大人的勇士，我们也需要像那300勇士一样的警醒的战士。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我不是一个勇士，但是我盼望成为一个勇士。我们 IEM 中文聚会每个组织的聚会的人数差不多是300人，我盼望这300人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300勇士。或许你盼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像基甸一样的勇士更好，但是无论是做哪一种勇士，我都盼望我们能起来警醒祷告，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守望，彼此的顺服，跟着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打美好的仗，坚持到底，行完神美好的旨意，得到那最终的荣耀。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圣愿今天的话语真的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求你使用这样的话语，主啊，若真是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大大的动工。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教会警醒。主啊，让我们起来征战，让我们也有与警醒祷告相称的行动。神啊，唯愿你感动我们众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奔走不是只是为了世上的事，乃是要为那天上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征战，求你带领我们得胜。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